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京宣布限制毒品潜艇出口北美。分析指出，中共是世界毒品危机的关键推手。
川普总统要求 BBC 撤回造假纪录片，否则索赔10亿美元。
库什纳会晤内塔尼亚胡，协商以哈第二阶段停火协议。
阻止全额发放粮食券，川普政府提补充材料说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中共官媒周一报道，中共商务部联合其他四个政府部门将出口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13种潜艇化学品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这些管制物资包括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各种相关化合物。上个月，中共党魁习近平与川普总统在韩国达成贸易协议，北京承诺采取重大措施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美国也在上周二把因芬太尼问题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减半至 10%。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上周也访华，跟中方官员讨论了毒品和执法问题。由于过去北京也曾做出类似的承诺，但没有充分兑现，因此这次举措效果仍有待观察。对此，台湾国防研究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周一表示，这有点像猫捉老鼠，一旦某个化学品被国际列管的时候，中国制造商可以迅速地调整配方，合成出分子结构略有不同的化学品，就没有被列管，就可以合法出口，轻易躲过管制。旅澳法学家袁宏斌则指出，中共在利用毒品削弱美欧等西方国家，所以不会加紧管控芬太尼出口。他透露，习近平早在2019年就主导做出所谓的国家战略，向澳大利亚、美国、欧洲等特定国家输送毒品的潜艇化学产品，但因为他认为芬太尼泛滥这些国家是东升西降的具体表现。就在中国当局宣布这一管控前夕，华盛顿邮报上周六报道说，调查发现中国制造商正在迅速向东南亚运送越来越多的冰毒潜艇化学品，而这些地区的军阀和犯罪团伙一直在生产和贩运创纪录数量的冰毒，引发了亚太地区的毒品危机，存在的情况和美洲一样，鲜为人知，惊人的相似。
川普总统警告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取法律行动，原因涉及这家新闻机构错误剪辑他在2021年1月6号发表的演讲。 BBC 周一承认这是一个判断错误。根据川普律师周日发出的信函， BBC 必须在11月14号之前撤回他的纪录片，否则将面临不低于10亿美元的诉讼，以挽回 BBC 给川普总统造成的巨大经济和声誉损害。这部纪录片在 BBC 旗舰节目《广角镜》中播出，他把川普在当天演讲中的两个独立片段拼接在一起，营造出他正在煽动2021年1月6号暴动的印象。律师们说，这种剪辑是诽谤性的假新闻，并已违反佛罗里达州的诽谤法。川普完整版演讲显示，他当时告诉支持者要以和平且爱国的心态游行到国会大厦。这次事件使 BBC 新闻部门受到广泛批评，并导致公司陷入危机。BBC 总裁蒂姆·戴维和新闻总裁戴伯拉·特内斯于周日辞职。BBC 董事长萨米尔·萨阿周一为这段影片的剪辑致歉，但他否认 BBC 新闻报道存在系统性偏见。萨阿指出， BBC 正在考虑如何应对法律挑战。
美国特使、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加沙第二阶段停火协议。随着第一阶段协议即将结束，外界关注的焦点正转向库什纳的斡旋行动。根据之前的谈判， 第一阶段的协议重点在于停止交火、释放所有人质，以及加强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第二阶段的细节则尚未敲定，预计协议的内容将包括在加沙成立治理机构，并部署国际部队协助维持安全。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弗莱哲表示，自第一阶段停火于10月10号生效以来，加沙已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获得食物援助，并可获得冬季衣物和毯子。布什纳和内塔尼亚胡会晤当天，以色列交还了15名巴勒斯坦人质的遗体。周日，哈马斯归还了2014年在加沙阵亡的以色列士兵高尔丁的遗体，还有4名以色列人质遗体，哈马斯尚未归还。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也协调以哈谈判，确保哈马斯在归还高尔丁遗体后，150至200名被困的武装人员能安全通行，条件是他们交出武器。
周一上午，川普政府告诉最高法院，应该阻止全额发放粮食券，驳回罗德岛州联邦法官的命令。这项法官命令要求政府向4200万美国人支付11月份的全额粮食券 SNAP 福利。周一下午4点，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10页的简报。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绍尔在简报中写道，罗德岛地区法官的裁决把联邦法院引入这场政治部门结束政府停摆的工作范畴。他说，川普政府明确同意，任何粮食券计划资金中断都是悲剧性的，但是这场危机应该是由行政部门来结束，而唯一的途径是国会重新开放政府。应政府要求，上周五，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已经签发暂停令，冻结罗德岛联邦法院的全额支付命令，并要求川普政府周一上午前回复是否将继续寻求延长暂缓。政府随即在下午4点前提交补充简报。本案的原告被告知需要在周二上午8点前作出回应，这意味着在政府停摆期间，这起备受瞩目的案件将得以继续审理。如果联邦机构重新开放，这个案件很可能会驳回。当天晚上，参议院终于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审议，有望在几天内重新开放政府，并为粮食券提供全额资金到明年9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拨款法案，朝结束政府停摆迈进，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政府关门已经41天，周一晚上，参议院打破几个星期以来的僵局，通过一项拨款法案，朝向结束美国史上最长政府关门迈进。这项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最快有望在周三通过后，交给川普总统签署生效。请听报道。
参议院周一晚间以60票对40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拨款措施，这也意味着美国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停摆即将告终。该法案现已送交众议院审议，这项妥协协议的通过主要仰赖一小部分参议院中间派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联手投下赞成票。然而，民主党这次未能确保延长平价医疗法案 ACA 税收抵免的诉求，这也引发了民主党内部的激烈争论。这项法案将为军事建设、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与国会提供资金，到2026年9月30号，其余政府部门的资金则延长到1月30号。这也意味着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以及妇女婴儿和儿童营养计划 WIC、 退伍军人计划等数个关键福利可持续运营至2026财年结束。除此之外，法案还增加了保护联邦雇员的条款，包括撤销川普政府在停摆期间对联邦工作人员的大规模解雇。同时，他保护联邦工作人员在1月30号之前免受进一步裁员，并保证一旦停摆结束，他们将获得薪水。 预计川普总统将签署该协议。川普周一向媒体表示，他个人支持这项协议，并说我们会非常快地开放我们的政府。众议院也将于本周稍晚重新召开会议，接受该法案的审议。众议长约翰逊表示，他希望最快在周三通过该法案，然后送交川普总统签署生效。转向与共和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的八位议员表示，他们决定采取行动，是因为认为川普立场坚定，没有机会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政策胜利。对此，他们要求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作出承诺，在12月就民主党人制定的医疗保健法案进行单独投票。一些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愿意在进行调整后延长这些补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虽然未投票支持最终协议，但遭受了民主党内左翼人士的强烈批评。因为许多党员对缺乏延长 ACA 补贴条款感到失望。对此，进步运动机会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亚当·格林周一公开呼吁舒默辞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职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叙利亚总统沙拉周一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举行历史性会谈，两人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并正式签署协议。叙利亚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标志着大马士革在后阿萨德时代重返国际舞台的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这是叙利亚于1946年从法国独立以来，其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沙拉访问白宫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推动美国全面取消对叙利亚的最严厉制裁。在他与川普闭门会晤期间，美国财政部宣布一项新命令，取代今年5月23号发布的凯撒法案制裁豁免令。新命令实质上将原本的豁免期限再延长至180天。会谈结束后，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与叙利亚总统达成了协议时，川普总统说，我和他达成了协议，他是一位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来自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他是一条硬汉，我欣赏他。川普总统说，叙利亚是中东非常大的一部分。回顾叙利亚的历史，那里有很多医生、律师以及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那是一个拥有伟大人民的神奇之地。我们希望看到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国家一样取得成功，所以我有信心他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绝对的。叙利亚总统府发布声明说，沙拉在访问期间与川普总统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声明还称，两国的外交部长也出席了会晤。去年12月，沙拉领导了叛军部队，推翻了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多年的统治，并于今年1月被任命为临时总统。据彭博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叙利亚将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 ISIS 的联盟。这一决定表明，美国和叙利亚将进一步合作。美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表示，美国认为华盛顿对沙拉的支持对于削弱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以及阻止 ISIS 重组至关重要。加入打击 ISIS 联盟的协议将进一步巩固沙拉在9月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提出的愿景，即把叙利亚从危机输出者转变为叙利亚及区域和平的契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科技出口管制 50% 规则暂停一年，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最高法院将审理密西西比州邮寄选票诉讼，以决定各州是否有权计入选举日后送达的邮寄选票。
美国国税局直接报税系统明年不再使用。
政府重开协议虽获进展， FAA 航班削减令仍未解除。
全球连锁快餐汉堡王出售中国83%的股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最高法院周一宣布同意审理一起关于邮寄选票有效期限的案件，焦点在于各州是否有权计入选举日后送达的邮寄选票。此案的裁决预计将于2026年6月底期中选举前出炉，可能对全美多州选举制度产生广泛影响。案件起于密西西比州一项选举条例，允许在选举日当天或之前寄出并于5个工作日内送达的邮寄选票被计入。这项规定最早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临时通过，之后被正式纳入州法。2024年1月，共和党及部分选举官员联合提告，指控该条例违反宪法第1条第4款选举条款，也就是赋予国会决定联邦选举时间、地点与方式的权限。共和党方面主张密西西比的规定实质上延长了投票期，不符合1845年制定的联邦选举日法，也就是全国联邦选举应于每年11月首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举行。共和党在诉状中指出，延后接收的选票稀释了按时投票选民的权重，并强调邮寄选票往往倾向民主党选民。根据统计，2022年中期选举民主党邮寄投票率达 46%， 远高于共和党的 27%。 目前包括加州、北卡州及华盛顿特区在内的10多个州允许选举日后接受邮寄选票。如果最高法院最终支持共和党的立场，这些州可能被迫修改选举程序。
美国国税局11月3号曾经向各州审计长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说是国税局直接报税网站在2026年报税季将不再使用，未来启动日期尚未确定。截止到11月5号，直接报税网站显示已经关闭。这个程序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开发使用，对符合资格的纳税人免费开放，但是遭到了国会共和党籍议员的批评，认为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已有的免费报税程序早已存在。财政部长兼现任国税局局长贝森特11月5号说，直接报税程序使用率不高，私营部门可以做得更好。纳税人权益中心根据资讯自由法向国税局提交申请，获得了关于这项专案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2025纳税年度共有296531名纳税人使用了直接申报系统缴税。自川普总统再次主政以来，这项计划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四月，川普政府计划取消这个项目，负责的工作人员已经被告知停止开发。
尽管美国参议院在达成结束政府停摆协议方面获得关键进展，但截至周一下午，联邦航空管理局（简称 FAA） 此前发布的强制在40个主要机场削减航班的紧急命令仍未解除，航空旅客在本周仍面临大规模的航班取消和延误。上周，由于航空交通管制员在联邦政府关门期间无法获得薪水、人员短缺和过度加班导致的疲劳等因素， FAA 下令各大航空公司在全国40个主要机场每日减少 4% 的国内航班，以最大限度确保航空安全。根据计划，航班削减幅度将于周二上升到 6%， 周四升到 8%， 周五升到 10%。 交通部长达菲就该命令表示，只有在安全数据表明合适时， FAA 才会解除这个命令。在最近的周日，大约有2630个航班被取消，占比约 10%， 为2024年1月以来航班取消最严重的日子之一。达菲上周在福斯新闻表示，即使拨款中断困境结束，各航空公司要恢复正常航班量，仍然需要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
全球大型连锁快餐企业汉堡王周一宣布，把旗下中国业务 83% 的股权出售给中国私募股权公司 CPE 元丰，双方将成立合资企业汉堡王中国。 CPE 元丰将注入 3.5 亿美元的资金，并获得品牌在中国的独家开发权，而汉堡王仅保留大约 17% 的股权，这是继星巴克之后再有外资出售控股权。据悉，这笔交易预计在2026年第一季度完成，具体时间视监管审批而定。分析指出，汉堡王此举与星巴克、麦当劳等外资品牌的策略相似，通过引入本土资本加速本地化。林燕咨询首席分析师林月说，国际品牌在中国面临水土不服，私募机构的加入有助于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和性价比竞争力。近年来，多家外资餐饮品牌陆续减持中国业务，星巴克本月初已经把中国业务 60% 的股权出售给博裕投资，麦当劳和百胜中国此前也完成本地化转型。目前汉堡王的中国门店数约为1250家，比2021年高峰期减少了近200家，市场对 CPE 元丰能否重振品牌仍然持观望态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科技出口管制 50% 规则暂停一年，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尽管维基百科的流量不断下降，但周一维基百科公布了一项简单的计划，以确保网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得到支援。维基媒体基金会在博客中呼吁，各大人工智能开发者应当负责任地使用维基百科的内容，必须给予明确署名，并通过付费产品 Wikimedia Enterprise 获取内容。这个平台为企业提供大规模稳定的内容访问方式，既减少服务器压力，也可以让 AI 公司以付费的方式支援维基百科的非盈利运营。维基百科强调， AI 开发者应当标注内容来源，以尊重志愿者的劳动成果，并说明使用者建立对资讯的信任。基金会表示，如果维基百科的访问量和参与度持续下降，贡献内容的志愿者和支援网站运作的捐助者都可能减少，进而影响网站品质和发展。
谷歌周一宣布，将在 Google TV 流媒体播放机上推出全新的 Gemini 语音助手，逐步取代原有的谷歌助手。谷歌表示， Gemini 将让使用者以更自然的语音方式搜索影视内容并获取资讯，使用者可以直接用对话式问题得到推荐。例如，我喜欢剧情片，但我妻子喜欢喜剧片，我们可以看什么电影？ Gemini 还可以回答与剧集相关的问题，如古战场传奇上一季结尾发生了什么，甚至能根据模糊描述找片子，如大家都在聊的那部新的医院剧叫什么。在 Google TV Streamer 上访问 Gemini，只需要按遥控器的麦克风按钮就可以了。谷歌表示，这项更新将在未来几周内向18岁及以上用户陆续推送。
研究显示，土星卫星土卫二的地下咸水海洋可能持续产生大量热量，为生命存在提供新证据。由牛津大学、美国西南研究院和亚利桑那州行星科学研究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土卫二北极地区存在显著的热流，推翻了过去认为热量仅来自它的活跃南极的观点。土卫二被认为拥有液态海洋、热源和复杂的化学成分，是太阳系中最可能支持生命的地点之一。研究人员指出，如果能量不足，海洋会冻结，能量过多则会破坏环境，而目前稳定的热量平衡显示，这片海洋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长期保持液态。研究者说， 这个发现进一步强化了土卫二可能孕育生命的可能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九月底曾经发布关联企业规则，已被列入科技出口管制对象的中国企业，他们持股 50% 以上的子公司也被列入管制，同样必须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才能购买某些美国科技。川普政府周一正式推迟这项新规一年。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周一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将自2025年11月10号起暂停实施为期一年的 50% 附属公司规则。该规则原扩大出口管制范围，将被列入实体清单公司持股 50% 以上的子公司一并纳入管制。BIS 并表示，暂停期结束后，该规则将自动恢复进入第二阶段。这项临时最终规则于今年9月发布，目的在阻止诸如华为、海康等受制裁中国公司利用其子公司获取受限的美国商品。北京对这项规则十分不满，并采取报复措施，对稀土矿产实施全面出口管制。作为换取美国暂停实施 50% 附属公司规则的条件，北京同意将此前威胁全球供应链的稀土矿产限制措施推迟12个月。对于生产需经美国商务部许可技术的公司而言，这一暂停令他们暂时摆脱这一巨大的合规问题，不必对其客户筛选程序进行重大改革。最近的荷兰半导体公司安氏事件已经反映出 50% 的附属公司规则的巨大影响。安氏是中国文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文泰科技已于2024年12月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所以安氏理论上受美方新规影响。10月初，荷兰政府担心文泰科技将芯片制造业务转至中国，让欧洲失去一家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荷兰基于荷兰贸易和工业法，要求禁止安氏及其全球关联实体在一年内对资产、知识产权、业务、人员等进行调整。几乎同时，荷兰法院在一起民事诉讼中要求暂停文泰 CEO 张学正在安氏的职务，直到调查结束。随后，中共宣布禁止安氏中国工厂的芯片出口。安氏约 70% 的产品在东莞工厂组装，这些低端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领域。作为美中经贸关系协议内容的一部分，中方同意恢复安氏中国芯片出口，使这些芯片能够顺利出口到其他世界国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后，您是否会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呢？如果不是洗发水或者是沐浴露的问题，或许就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后会经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酸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过滤水中的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